279章远离。正定某旅馆内，小轩趴在沙发上剪指甲，于哥和豆芽仔都在看手机。至于范神医，他坐在角落里抽着闷烟，看样子似乎有心事。
把头，我劝不住天哥，你得帮忙啊，他现在完全是走火入魔了，落银后事也不办了，就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大哥和三哥他们。把头，你想想啊，如果最后洛伊喝了这个蓝药水真的睁开眼睛了，那他娘的不变成僵尸了吗？这
范神医啊插了句话，哼，我不信世上有那种药，那违背了医学常识啊。
哎，范神医啊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就去顺德飞鹅山底下看看，介侯的小女儿应该还在里头，你和她见一面就知道了。
小轩呢放下指甲刀，他怀疑的看着我。
介侯的小女儿是谁啊？长得好看不？难道是你之前的女朋友？
什么女朋友啊？你不知道情况就别乱说啊。
我黑着脸呵斥他。当初在顺德到这个介侯墓，小轩啊还没有加入我们，所以他自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。我要是实话实说，估计能把他给吓死。反正我这辈子啊都不会再去这个飞鹅山了。
把头呢帮我倒了杯茶。云峰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这两天我找个机会劝一劝孟尝。
热茶入口，只觉得这个胃里啊暖暖的。放下茶杯，我叹气啊，哎，这人说没就没了。把头啊，我算是悟透了一个道理。
哦，你说说看，悟透了什么？
把头饶有兴趣地问我。干咱们这行的都是有了今天没明天，所以有钱了要赶快去花，该享受的赶紧享受，要不然哪天突然人死了，钱还没花完呢。这哎
哎，对呀，疯子，你说的真对啊。哎，那你不如把卡里的余额都转给我。哎，这样一来啊，你死了我还能替你把钱花了，省得你天天提心吊胆的。
豆芽仔呢打了个响指，
滚娘的。
豆芽仔啊真是他妈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他这又是皮痒痒了。我撸起袖子啊准备收拾他，结果还没走两步呢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我最后看到的是范神医那一张笑脸。不知道睡了有多久，当我再一次的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啊竟然在车里，于哥正专心的开着车呢，所有人都在。我头疼欲裂，向外看了一眼，车窗外景色飞速的划过，竟然是在某条高速上。把头坐在副驾驶上，
怎么样啊，云峰，这一路睡得还好吧？
啊，不是，把头，你在厂里给我下药了？
把头呢笑了笑，
哇，不能这么说呀，呵呵，只是想让你好好睡一觉而已。你是我王显生视如己出的大徒弟，我还能害你不成吗？云峰，我了解你，你这个人啊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你比谁都看重情义。我要不这么做，你肯定不肯离开正定。
把头，你这样不对啊，这洛伊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天哥好好的活着。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天哥走向一条不归的路啊，这。
我们之前呢之所以留在正定，无非就是想参加洛姑娘的葬礼。既然孟尝不打算将她下葬，那我们继续留下来干什么呢？再有，孟尝是洛姑娘的合法丈夫，那她就有权选择葬与不葬。你和人家是什么关系啊？凭什么去管人家呢？
我一时词穷，竟想不到话来反驳他。
把头脸色非常的严肃，眼下的情况呀，孟尝就好比一头舔着自己伤口的孤狼，如果我们留在他的身边，迟早也会被猎人盯上的。
我虽不想承认，但把头说的对呀，他为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安全考虑， 田哥已经失控了。我垂头丧气。哎，把头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把头是想也没想。
先去告别店，我要看望一位老朋友。再者，咱们把潘家园存的东西卖了，然后直接南下去湘西。文斌啊，前头快到了吧？
哦，马上就到告别店了，下个路口出去就是。
范神医啊，你难道也打算跟着我们去湘西啊？我差点啊就叫出来范姐了，她曾警告过我，只有私下才能那么叫她。她面带愁容，哎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，太爷爷还有我父亲竟然都不让我回去，我没地方去啊，只能暂时跟着你们了。啊，那好啊，那你就跟着我们吧，可以当我们的队医，包吃包住，每个月工资5000。他强行的挤出了一丝笑容，随后不再说话了。
我其实啊有一点不能明说的这个私心，只是没人能看出来罢了。
从高速下去又开了有20多分钟，我们的车开到了一栋3层小洋楼前面。只见一位头发花白拄着拐杖的老人在楼前等我们。把头下车过去和这个老人啊很热情的握了握手。
师叔啊，你身板看起来还是很硬朗啊，哈哈哈哈，我正好路过这里，就想着来看看你。
我心里一惊啊，这个人是把头的师叔，那不就是王瓶子的同辈，我的师叔祖吗？这个老头啊，他眯着眼睛，看样子是昏昏欲睡。
哈哈，先生啊，你能来看看我？老头子我就很高兴了，哈哈哈哈，进屋吧，进屋吧。
把头，这是我师祖啊，你怎么以前没有提过呀？我师祖叫什么呀？
把头啊，他低声的小声告我，
你师叔祖啊，北派赵振东，他年轻时可是进去过骊山的人呐。
进去过骊山，这句话又吓了我一跳。把头不会骗我，他说此人进去过，那就是真的进去过。
骊山是哪里啊？龙族岭啊，这是。进去后，我打量着房子，全红木的家具，几件官窑瓷器随意的摆在桌子上，脚下铺的这个手工羊绒地毯，装修风格是低调中透着奢华。
小红啊，客人来了，泡壶好茶上来。
啊，知道了。不多时，一名40多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很热情地帮我们倒了茶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中年妇女是我们这个师叔祖的老婆，两人的年龄差了40多岁。茶桌上，把头介绍，
云峰啊，小轩，豆芽仔，文斌，你们拜见一下，这是我的师叔，算是你们的师叔祖。
和大盗墓贼王瓶子同辈，这个辈分啊，大的吓死人呢。我们这些小辈连忙是起身拜见，老人很是高兴。
好，不错，都不错呀。先生啊，你收的这些小徒弟们，我看个个都是一表人才呀。这
啊，师叔祖，哪里的话呀，您老老当益壮，越活越年轻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身体啊，恐怕还比不上您呢。
好好好，老头子，我都快黄土埋到脖子根了，哪里还有什么老当益壮啊。小伙子，你这拍马屁的功夫也是先生教你的吧？啊，让我猜一猜啊。
他指着我笑了。
你应该就是那个眼神风吧？
啊，您老说反了，我是神眼风，不是眼神风。
啊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，没什么区别。说实话呀，我挺喜欢你这小子的。从你身上，我似乎看到了一点当年王瓶子的影子啊。我们初次见面，这件礼物就送你了。
说着话，他从这个抽屉里啊，随手拿出了一样东西，一个小小的锦盒，他递给了我。我打开一看，看到盒子里装的是一个东汉时期的羊脂玉汉八刀玉蝉。玉蝉的头上拴着根红绳，刚好能挂在脖子上。这个东西可不便宜啊，我连忙收了道谢。豆芽仔看见眼红了，他急忙啊问石叔祖，石叔祖啊，我没有礼物吗？
有，都有啊，哈哈哈
哈，所有人都收了礼物，只不过啊，我的是最好的。中午在家里吃饭，这里也没有外人，于是我放下筷子啊，旁敲侧击的就问，师叔祖啊，听说您年轻的时候进过骊山？他点了点头。师叔祖，那里头是什么样子呀？我好奇的问他。
你想知道？
我猛点头啊，不光是我，恐怕这里所有人都想知道，因为啊，我们都没有进去过。老人呢，喝了口茶。
从古至今啊，不知道多少人在骊山打过探坑的，但没有一个人能找到帝陵的主墓室具体在哪里。你们可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？
我们都摇头。
我告诉你们几个，因为啊，里头压根儿就没有固定的主墓室。帝陵内部啊，通着一条地下河，河面上有厚达一尺的水银层。始皇的主墓室啊，在一艘大船上，那艘船终年在水银层上漂浮流转，所以啊，才导致至今没人能够探到。